大乘起信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2面。己三分别发趣道相。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讲到解释分啊，就是解释生命的真实相。那么这大课当中呢，是分成三科啊。那么第一科呢，是显示正义；第二科是对治邪执；那么这是第三科，分别发趣道相。那么前面的两科呢，是一个修行的理论，那么这一科呢，是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大乘佛法的理论当中呢，基本上啊，本论是讲到一个基本的宗旨啊，就是所谓的一心二门三大。那么这个一心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大乘法的一个所观境。那么大乘佛法在观察生命的真相呢，是依止所谓的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也就是说呢，整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是依止我们一念的心性所建立的。所以我们想了解生命的真相，应该是要莫向外求啊，应该要回光返照我们的现前一念心性。所以这个一念心性啊，是整个大乘直观的所观境。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这一念心性呢？那么本论提出了一心法而安立两种门。那么第一个门呢，这个门的意思啊，这个门法藏大师解释说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呢是区别义，第二个是通达义。从区别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生命门啊，它所诠释呢是一种对立的生命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啊，依止惭愧心啊来断恶修善，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呢，是以善来破除恶啊。那么从这个断恶修善呢，来成就安乐的果报啊。所以这样子叫做有相性。那么我们进一步呢，在依止这个出离心啊，来修习无常无我的道理啊，那么来消灭我们对三界果报的爱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以空来破除有啊，那么成就一个解脱的果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善恶的对立，空有的对立啊，整个思考呢都是站在一种个体生命的思考，所以他不能看到整个全面的生命啊，所以他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对立的差别性的，所以叫做生命门。那么这个真如门的内涵呢，它的特色是一个绝对平等的，就是依止我们的清净平等的菩提心啊，来上求下化。那么这个时候的内心呢，是离诸对待的，离开的有相的执取，也离开的空相的执取，是一种空有双照，真空妙有的平等法界了。那么一种这种法界，基本上它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没有自他的对立啊，所以叫做真如门啊。所以这两种门基本上呢是有它的区别，一个是对立的个体生命，一个是这个绝对的整体生命。那么这个是区别义。 其次呢，这个门有通达意，就是我们现在凡夫有所得的心，不管你怎么修行都是生命门。那么这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来从生命门去向真如门呢？就依止这个三大的道理啊，我们应该修习体相用三大啊。那么所谓的真如平等无增减故，如来藏具足无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人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故啊。那么透过这个三大的修学啊，就能够使令我们这种生灭的心啊，那么趋向于清净平等的真如的心啊。所以这两个门也是有通达意的啊。那么前面的整个教义啊，主要是把这种修行的因果啊，先做以这个一心二门三大做一个说明了。那么这一下就正式的讲到我们如何来从生灭门而趋向于真如门的方法啊。那么这一科呢，我们先解释这个科体啊，分别发趣道相。这个发呢，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了啊。那么发菩提心是干什么呢？就是要趋于无上的菩提道，就叫趋道啊。那么发菩提心而趋向无上菩提道呢，这当中呢，从因到果啊，有很多很多的差别相，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加以分别，就是这个菩萨在因地发菩提心的时候是什么相貌，那么这整个过程它有什么样的差别的相貌啊，把这个菩提心啊，从因到果的差别相貌把它加以分别啊，那么这个叫做分别发趣道相。这当中分两科，先看第一科的总标。分别发趣道相者，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一切菩萨花心趣相异故。列说花心有三种，因何为三？一者性成就花心，二者解行欢心，三者正花心。那么这个分别发趣道相呢，这当中呢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讲到一切诸佛所证之道啊，这个讲到菩提心是一个果相的果地的菩提心啊。那当然一切诸佛所发的菩提心是无差别的啊，佛佛道统。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跟阿弥陀佛的方便有所不同了，但是他们内心当中所依止的菩提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个果相是无差别的啊。那么从因地上来说呢，一切菩萨他发菩提心来修习六波罗蜜啊，依止六波罗蜜的功德而趋向无上菩提啊，这样子是有很多的差别意差别相啊。那么在本科的重点是偏重在这下面这一段啊，一切菩萨花心修行七相异故，讲到这个菩萨因地的花心的差别啊。那么菩萨的因地花心有哪几种差别呢？列说花心有三种，一者性成就花心，二者解行花心，三者正花心。三种花心啊，我们先做简单的说明，这下面会详细的说明。这个性成就花心啊，就是他这个菩提心的建立啊，是依止这个信心啊，就是对这个真如法性的信心啊。那么我们刚开始啊，是依止这个多闻的心习如理的思维啊，那么内心当中呢，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啊，就是我们刚开始啊，那么假借大乘佛法的心修啊，我们很真实的了解到我们现前一念打妄想的心啊，它的本质就是真如，跟十方诸佛的明了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只要我们肯努力啊，我们这种颠倒的心事是可以改造的啊。那么一直这样的真实心性的发的菩提心，那么这样子的阶位呢，在法藏大师的判教是成就实住啊，就是实住的不退转啊，信心不退转，这个时候他发起的菩提心啊。第二个呢是解行发心。那么前面的 信成就花心呢，主要是依止这个对信心的理解了，所以它主要是一种内在的关照。那么这个解行花心呢，是依止内在的关照力啊，进一步产生六度的行动啊，升起六度的妙恨啊，来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所以它的整个花心呢，是有整个行动的内涵在里面啊。那么它的内涵当中呢，是包括了菩萨的实行跟实回向这两种戒位。那么第三个正发心呢，就是如实的证入了真如佛性，那么所产生的一种胜利菩提心呢，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戒位是十地以上的菩萨了。也就是说啊，我们从一个有所得的个体的生灭门啊，趋向真如门啊。那么当然，他的修学重点都是修学体相用三大。但是它的一个差别呢，有三种差别，有依止信心，依止解行，那么最后证入，有三个阶位。这三个阶位啊，在法藏大师的解释说啊，这个信成就跟解行成就的发心呢，它只是一个相似的发心，相似的发心啊，也就是说呢，它的发菩提心必须要假借理观或者四修的因缘才能够升起菩提心。所以当这个理观跟四修的因缘消失的时候，他菩提心就消失了。所以它是一种研修啊，假借因缘来修习菩提心啊，所以叫相似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三种正发心呢，是真实的菩提心了，它不必假借理观而乃至于四修了，它的一念心呢，任应的跟菩提心跟这个真如门相应的，任应的相应，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发心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一种凡夫的这种对立的有所得心，而趋向于十方诸佛的菩提心的一个道次第，有三种次第，从一个理观，那么再成就四修，最后真实的证入，有三个次第啊，这是一个总标。那么这以下呢，把这三个修习菩提心的内涵呢，就详细的说明，看根二别释啊，个别的解释。这个别释当中呢，先看第一颗，我们先解释性成就花心，这当中有两颗。那么忍一呢，是先一个真起，那么忍二再解释，先提出一个真问。信成就花心者，依何等人修何等行，得信成就堪能化行。那这当中呢，是提出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呢，是提出它的因相，就是说这个信成就花心呢，是何等根基人所修的，是什么样的根基人能够修信成就花心？其次呢，他修的是什么法门？那么这都是一个因相，一个是讲人，一个是能修的人，一个是所修的法。好，那么在果相呢，那么他成就的性成就的内涵是什么？那么他依止性成就所发的菩提心又是什么啊？一个是讲到信心成就的相貌，一个是菩提心的相貌，这两个都是果相啊。那么这个当中等于是把性成就发心的因相跟果相啊，提出一个问。那么这以下呢，就针对这个问来回答。人的解释，解释当中分两颗，先看性成就啊，再解释这个花心成就。那么性成就呢，先解释这个信心的成就啊的相貌。所谓依不定聚众生，有心习善根利故，信业果报，能起十善，衍生十苦，欲求无上菩提，得知诸佛亲诚供养，修行信心经一万劫，信心成就故，诸佛菩萨教令化心，以大悲故能自化心，或因正法异灭，以复法因缘故能自化心。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信成就化心，它所成就的信心的相貌。那么这个信成就化心，它的修行的根基呢，是依止不定聚的众生。这个不定聚众生呢，就是 实性位的菩萨。那么这个我们刚开始去修学这个内心的体相用三大，主要是依止一念的信心。那么这样的信心呢，基本上呢，我们的善根呢是不决定的。什么叫不决定呢？就是我们如果是今生啊遇到大乘佛法的教授啊，我们就升起的菩提心，升起的信心跟菩提心。那么假设我们来生是生长在一个没有大乘佛法的地方呢，我们接触到人天的教法，或者接触到二乘的教法，我们的菩提心就不再现行了，就等于是退失了。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实性位的菩萨呢，譬如空中的羽毛，可上可下了，这个大乘的善根是不决定的。好，就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直不定居的众生。那么这个不定居的众生应该怎么修这个大乘的信心呢？依止心习善根力故。这个心习就是你要烁烁的修学大乘的善根，不是一次，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加强大乘的善根。那么应该怎么加强呢？这以下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依止的是内因力的心习，内在的因力啊，所谓的信业果报，人起十善，衍生十苦，欲求无上菩提。这个内在的因力有三种的方法。那么第一个呢，是依止呢，是大乘的正见啊，依止正见来修行，就是我们刚开始啊，深信这个业力跟果报的因缘啊，来修习十善，那么断除十恶。就是我们刚开始的对生命的观察，是了解到生命的果报有快乐跟痛苦啊。那么这个快乐跟痛苦都是有因缘而生的啊，所谓的依止我们自己身口意的业力所招感啊，所谓的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样的真理是绝对不会错谬的。那么依止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会强迫自己啊，去断除身口意的十种恶业，那么强迫自己去建立身口意的十种善业啊。那么依止这个正见来断恶修善，这是第一个善根。第二个呢，厌生死苦。那么从这样的断恶修善，我们再进一步啊，就是思维这个苦谛啊，思维这个生三界的苦谛。当然苦谛的观察是依止这个无常观的，因为这个思维三恶道的苦是不普遍的了啊，因为三恶道的苦只是在三界当中的一部分了啊，所以我们的苦谛是思维无常，就是说啊，生命虽然有一些安乐的果报啊，比如说你做一个国王啊，做一个诸天啊，但是这样的安乐的果报基本上是生灭变异，息为无主的，它有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下呢，使令我们对生命当中呢产生一种不安稳性，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随时会在一念之间呢、啊，全部破坏。所以这个三界的果报是非常脆弱而不坚固的。那么这种不安稳性就是痛苦的根源。因为我们要是从来没有得到啊，那也就算了。当我们拥有过以后呢，再失掉啊，那内心的刺激是非常严重啊。所以我们进一步观察三界的果报都是不安稳的，不能当作我们整个生命的归依处了，那么这个时候升起的出离三界的决心。那么这是我们观察我们自身的苦产生的出离。那么进一步呢，欲求无上菩提故。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的观察苦谛呢，他是先观察自身的苦了，然后把这样自身的苦再遍及到一切的众生的苦。也就是说呢，我们先必须把我们个体的生命啊，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生命啊，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母亲。那么有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就能够跟一切众生呢感同身受，就是我们会对众生的痛苦啊就当作自己的痛苦的感受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对自己自身的痛苦啊在遍及一切有情也都在生死的大海当中啊轮回，每一期的生命也都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责任来救拔一切有情啊，那么共同的解脱这个三界的苦海。那么这样子应该怎么办才做得到呢？只有成就无上菩提才有这样的方便力。所以我们从观察自身的苦而生出离心啊，进一步在观察一切有情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时候生大悲心，由大悲心呢，那么进一步的为利有情应成佛，那么我们下定决心呢，追求无上菩提，来成就种种的方便，那么广泛的度化如母有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处离心而引生的菩提心。所以刚开始啊，我们在新修的三个重点就是处离心、菩提心跟大乘的正见啊，这三种内因力的欣喜。第二个呢，要假借外缘力的欣喜，就是得知诸佛虔诚供养修习欣喜。那么当然这个大乘的善根的欣喜呢，它不是一生一世的，它必须多生多劫的欣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祈求三宝的加倍，我们每一期的生命呢、啊，都要遇到诸佛的注视，特别是善知识的注视，由这个大乘的善知识啊的如法的开导啊，那么使令我们呢、啊、来新修大乘的善根啊，这个是外缘力，就是善知识的摄受力啊。那么从一个内因跟外缘的合呢，这样子要经过一万劫的时间呢、啊，那么这个时候使令我们大乘的信心就真实的成就所谓的坚固而不退转。这个信心成就啊，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啊，这个大乘信心的成就等于是产生一个坚固的菩萨种性的。就是说啊，我们刚开始受菩萨戒的时候啊，是一个从一个杂染的苦恼的心事当中啊，先升起一朵小莲花，就是从这个苦恼的心中啊，先成就一个菩萨种性的种子，所谓一个无漏的善种子了。但是这个无漏善种子，假借我们一种内因力的欣喜，外缘力的欣喜啊，一万劫以后啊，这个莲花就慢慢的增长广大，它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产生的坚固不退转的信心，所谓的坚固的菩萨种性，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决定不再退入凡夫，也不再决定退入恶乘，不管他遇到什么样恶因缘的刺激啊，他绝对是菩萨种性成立啊，他只有一条路，就是直趋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时候要经一万劫的时间啊，那么一个人菩萨种性成立以后啊，他自然会发起他心中的愿力啊，这个一直信心就会发菩提心了。那么这个菩提心是怎么升起的呢？或者是诸佛菩萨教令化心啊，有这个诸佛菩萨的善巧开导啊，那么使令他发起的菩提心，或者一直他自己的力量，那么自己的力量呢，一直大悲心故而发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念众生苦啊，发菩提心。或者是呢，因正法意灭，以护法因缘故而发菩提心，就是不忍圣教衰啊。前面是依止人，这依止法，那么看到大乘佛法即将衰微啊，那么众生即将要面临到一个颠倒的黑暗时代啊，这个时候呢，为了弘护正法续活慧命的因缘而发起的菩提心啊。那么当然他能够发菩提心，这依止他的一个大乘的善根，所谓的菩萨种性而发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不定居的众生，他是依止内因力外缘力而修习大乘的善根， 那么最后发起的菩提心。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如是信心成就得发心者，入正定聚，毕竟不退，命住如来种中，正应相应。那么这个信心成就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住的菩萨了，他的信心已经成就了。那么这个十住位的菩萨呢，他在大乘佛法已经入了正定聚了，就是他的菩提心啊，不管你用什么样恶因缘去刺激他，他追求无上菩提的心，无上菩提的心呢，绝对不退转。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做安住如来种性，或者我们说安住菩萨种性啊。当然如来种性是耶果相安立啊，那么菩萨种性是耶因来安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是跟正因相应。正因相应呢，法藏大师说啊，他念念之间啊，跟本觉佛性相应啊，就决定不再堕入二乘的偏空，也不再堕入凡夫的作用。他内心跟本觉的佛性相应，叫正因相应。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点值得我们注意啊，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正定句，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啊，他后面会说明啊，这个信成就发心啊，有两种因缘。假设是一个顿根的菩萨，顿根的菩萨他的正见呢，依指的是生灭门的正见，就是对立的正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本论章上说的啊，信业果报，人起十善啊，他先修有相行，依止惭愧心，断恶修善，再修无相行啊，修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啊。那么他依止这种生灭门的正见呢，来修习善根啊，他的正定聚呢，这个时候的十住啊，是别教的十住位，别教的十住位就正得空观呢、啊，那么断除三界的见识烦恼，这个时候的正定聚的判教是别教的十住，这是顿根菩萨啊。那么假设是立根的菩萨呢，他依止的正见呢、啊，是依止真如门，他内心当中就依止的这个一心三大的道理啊，他能够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因地的时候呢，就能够称信起修啊。这个时候他修习一万劫所成就的十住啊，是言教的十住，那么就直接的破无明正法身了，入这个法身菩萨位。那么这个后面会说明，就是这个信成就化心有顿跟立根的差别。那么当然这个根性的差别是来自于一个智慧的观照了。那么智慧，你一个智慧观照有差别，你所产生的行动啊，所招感的果报就会有所差别。那么这个地方是正式说明这个我们在修习大乘的善根呢，它的一个因相。再看子二兼写未成，在说明这个当中啊，会有一些退转的情况。若有众生善根微小，久远以来烦恼深厚，虽执依佛亦得供养，燃起人天种子，或起恶乘种子，设有求大乘者，根者不定，若进若退。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内因力比较薄弱的菩萨呢，他不能够成就大乘的善根。那么不能成就的因缘有两个了，第一个呢是他善根微小。当佛法的善根啊，主要是讲的是智慧了。就是这一类菩萨呢，他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他多分呢是喜欢修习福德资粮啊，修习善法。那么对于这种大乘的甚深的不恶法门的听闻啊，不生好药啊，所以他对生命的观照就非常的薄弱啊。这个善根微小，这第一个。其次呢，他是久远以来烦恼深厚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烦恼是说啊，我们受菩萨戒发的菩提心啊，这菩提心不是永远存在啊。所以在这个菩萨就有说是他胜处法，他胜处法就是说啊， 当然我们发的菩提心呢，就以菩提心为自体的，但是呢这个烦恼会去破坏菩提心。那么烦恼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烦恼都会破坏菩提心的，在菩萨戒讲到说啊，我们在修习菩萨道当中有三种烦恼啊，是最容易伤害菩提心的啊。第一个是嗔恚心啊，那么这种嗔恚心呢，是最容易伤害菩提心的啊。第二个是高慢心啊，就是我们经常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把自己高举的啊。第三个是嫉妒心，不耐他农啊，看到别人有荣耀的事情呢、啊，产生排斥啊。那么这个嗔心、慢心、嫉妒心呢、啊，假设我们不加对治呢，我们当初在三宝的面前所发的菩提心，这个菩萨的戒体啊，就很容易被破坏啊。所以是久远以来烦恼深厚，这也会伤害菩提心。第一个你善根浅薄，第二个烦恼深厚，所以呢。即使我们遇到十方诸佛的住世，听闻大乘的佛法，那么也能够供养十方诸佛，然而我们所起的是人天的种子，我们可能在佛法当中啊，是追求人天的福报了，或者是成就二乘的种子，我们只是追求这个偏空的涅槃，追求自身的安乐。那么即使有追求大乘者，这个善根是不决定，若进若退啊，这个不决定呢，法藏大师说是犹豫不决了啊。那么进进退退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因为善根的浅薄，一方面烦恼没有善加的对治啊，结果发起的人天种性或者恶乘种性啊，就是没有升起真实的菩提心。那么第二个种呢，是讲到他的外缘力的薄弱啊，虽然成就，结果退失的啊。或有供养诸佛未经一万劫，一种一言一由发心，所谓见佛摄相而发其心，或因供养诸众生而发其心，或以二乘之人教令发心，或携他发心，如是等发心悉皆不定，以恶因缘或便退失堕二乘地。那么前面是说呢，大乘善根浅薄，烦恼深厚，结果没有发菩提心啊。那么这地方是说呢，虽然发菩提心，结果退转。为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亲近十方诸佛，听闻大乘的佛法，也当中呢还没有经过一万劫。那么这当中呢，没有经一万劫呢，这当中呢遇到的四种因缘也会发菩提心。当然，这菩提心是不纯正的菩提心的啊。这一下讲到不纯正菩提心有四种相貌，就是有夹杂。第一个，所谓见佛摄相而发其心，这个就是讲到楞严经的因缘啊。楞严经的阿难尊者，他出家十二年啊，还是被摩登伽里的这个邪咒啊所迷惑。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请文殊菩萨呢，持楞严咒啊，把这个邪咒破坏了，把阿难尊者救回来。当然，阿难尊者那个时候哭得很伤心呢，啊。想到自己十二年的修行啊，对这个邪咒啊一点抗拒的力量都没有，非常的惭愧啊，在佛陀面前啊非常的伤心的悲泣。那么佛陀当然种种的呵责啊，以后啊佛陀就问阿难尊者说啊，说你当初啊是什么因缘出家修行？阿难尊者说啊，我的出家因缘啊，我是见到佛陀的相好庄严。阿难尊者说，我是你的堂弟吗？那么你老人家在家的时候相貌我也看过吗？没有那么庄严啊。但是你成就无上菩提以后啊，你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养八十种好的威德力啊，令我产生羡慕，我希望成就你的庄严而发菩提心。那么这样子的发心呢，基本上是心外求法了。那么这样的发心当然就很容易被破坏啊，因为转轮圣王 他也具足三十二相，乃至于魔王也能够变三十二相啊。所以我们依止这个身相的庄严而发菩提心呢、啊，这样的菩提心是很容易被破坏的啊。第二个，或因供养众生而发菩提心，我们看到大众僧团的如法和合的修行，亲近如法的僧团的注视，这个是发菩提心啊。当然，你的发菩提心呢、啊、的因缘是依止心外的因缘。那么假设出家众他不如法修行，那你就退失菩提心了啊。所以你这个发心也是不真实的啊。那么依止外在的大众的僧团的发菩提心呢、啊，这个也是容易退转。或因二乘之人教令化心啊，你遇到的是二乘的善知识。那么二乘人当然他观察是二乘人，他观的修观呐、啊，但修观的四圣地。二乘的圣者学者、啊，他在观四圣地的时候，偶遇大师讲偏重苦地，他对苦地的感受特别强烈。那么大乘的学者在观四圣地的时候，偏重道地。这个地方的观察有所不同啊。那么当然你要是一直观苦地啊，你就会变成悲观的，悲观的学者，对这整个有为诸物啊，其实不生好药，没什么价值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画的菩提心当然只是画的出离心的啊。逝者或携他花心，那么这个是由善知识的摄受了啊，善知识的摄受你要画菩提心呢 啊。你比如说这个隋炀帝啊，他以前是晋王广啊，那么隋炀帝是一个很放逸的人，但是他跟智德大师有缘，智德大师摄受他、啊、修学佛法，乃至于受了菩萨戒啊。但是智德大师一往生以后啊，隋炀帝就糟糕了，就非常放逸了啊。那么两年之内呢，整个隋朝的帝国就丧失掉了啊。就是说，你的发菩提心是一直善知识的摄受啊。那么上三世不在，你就没办法不得行啊。那么如是等化心悉皆不定，意恶因缘或变退失堕恶乘地，乃至于退入到人天种性等等。这个地方是说，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的。我们内心要升起一个恶念，也是要一直因缘所生法。那么我们想要升起一个清净平等的菩提心，也是要依止因缘所生法。但是这个因缘呢、啊，你菩提心呢、啊，你不能依止外在的因缘，你一定要依止内心的观照力。你真实的观察到生死的痛苦，你也真实的观察到一切有情在痛苦当中。那么依止这样的观照力，而厌离生死，希求无上菩提。那么这样的菩提心呢，你永远不退转。就算所有的众生都在颠倒放逸当中，不会破坏你对无上菩提的追求。所以你的菩提心是假借外因缘，那么这个时候容易退转。你一定要依止内在的观照，对真如理的观照，这个时候的菩提心才是坚固的。楞严经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很强调，你这个依止的心呢、啊，你要一直不生灭心的，不要一直生灭心的啊。什么叫生灭心？什么叫不生灭心呢？楞严经他讲出一个判断的方法，说你这个修行的道心呢，是离尘无体，离开了外在的尘缘呢，就没有自体，离尘无体，这个叫生灭心。比如说啊，过去我知道啊，有几个中部的信徒啊，那么当初的学佛因缘呢，他是依止中部一个道场老和尚啊，他说这个老和尚啊有大威德力，有神通啊，那么老和尚的摄受呢，他就发心学佛了。结果九二一大地震以后啊，这个道场的大殿被破坏，这个时候大家对佛法的信心动摇，就是老和尚有神通，怎么大殿还破坏呢？啊。结果很多人就退失了这个佛法的善根。就是说呢，你刚开始的这个发心就是有问题啊，心外求法，那么离开的这个外在的因缘，你这个菩提心就没有自体的啊。那么什么叫做不生灭心呢？就是离尘有体， 离开了外在的变化的因缘，你的菩提心还是可以单独的存在。就像这个印光大师文昭他说，有人问印光大师文昭，印光大师说，说你老人家一生弘扬净土法门啊，那么你有真实看到有人往生净土吗？你有真实看到阿弥陀佛吗？你为什么一度弘扬净土法门呢？印光大师说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没往生净土啊，就算大家都不修学净土，也都没有人往生啊，我还是修习净土法门。这个他老人家这个净土的信心呢，是一直对于这个净土的圣解内在的观照力，所以他这个离尘有体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讲完大乘善根以后啊，他就是我们要抉择一下啊。当然我们刚开始的发心可能会因为善知识的摄受，看到佛宝的庄严，看到僧团的庄严而发心，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我们慢慢的慢慢的，你要在你的现前一念的信心当中啊，产生一个观照的善根，你最后还是要依着你这个善根的正念力啊，来引导你的生命。你不能老是靠着外在的因缘啊，那么这样子你的菩提心就很脆弱啊。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完菩提心以后啊，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有些人容易退转，有些人不容易退转的因缘就在这个地方。